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36章16到33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珊珊，
我是哈拿。
三位姊妹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准备好圣经，我们翻到约伯记36章。以利户在最后一篇的演讲当中，他很有自信的，他很有把握的教导约伯要迷途知返，因为他以神的代言人自居，站在他的立场为神的公义辩护。那么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呢，问为什么的意义重大，还是问我该怎么跨过去，我该怎么面对的意义比较大呢？所以呢，不要武断前因，而是呢不放弃的寻求神的同在。在16节呢，从这节经文开始，以利户毅然把成词从第三人称转为第二人称，单数的你。你约伯，你在患难的边缘上，神是怎么向你施展慈爱跟恩典的呢？
虽然是一节经文，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三方面。第一，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那他说，神是引导约伯脱离患难的。为什么呢？因着约伯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呢，所以神一定会应允他的。这是第一。那第二，看到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说明什么？他说神呢会给予约伯广阔自由舒适的空间，就是让约伯呢从患难压抑中呢解脱出来，可以享受心灵啊生活的自由。那第三，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很好，很美好哈。
嗯，
就是神呢一定会为约伯提供丰富的物质供应，让他的生活得到充足的滋养和享受。诶，看了这些都觉得神对处在患难中的约伯都有慈爱和恩典的，会给予他走出困境的希望的。
嗯，这一节经文16节呢，看到很多的动词，出离啊，进入啊，摆在啊等等的。以利户想告诉约伯，神非常愿意再赐福给你的。这里的动词引呢，就是引导你，然后呢你要采取行动，你要去回应神爱的呼召，呈现了一种递进式的景象。首先出离患难，然后呢进入宽阔之地，然后呢吸满肥甘。他在描绘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的，一个犯错的人，他可以从困境然后被神释放，他可以从匮乏然后到丰盛，关键在于你肯不肯被神管教了。那么在诗篇115篇5节，诗人也说过，我在危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所以呢，旧约呢常常会传递这种概念的，宽阔等于神赐福给你，反过来狭窄就是等于你面对很多的压迫，很多很多的限制。那总之呢，以利户还是那个论点呢，你坚持一意孤行的话呢，你永远都离不开这个 患难当中的。17-20节呢，以利户呢继续劝诫约伯，你要马上停止某些行为，以免呢你走向了这个恶人之路，也是回应上文16节的，你怎么回应神爱的呼召呢，就必须配合一连串的行动。那到底是什么行为要禁止的呢？
17-20节里面，以利户对约伯充满了批评，就是禁止他做一些事情。他批评约伯说他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教导他说你不可以让愤怒触动你，你不可以不服责罚，然后你也不要偏行，就是说让他停止对上帝公义的质疑，不要因为愤怒而犯罪，不要被愤怒所掌控，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就是说也不要被钱财迷惑，就是偏行了正路。
首先他说明约伯自取刑罚，原因不在于你以往的罪孽，我们不说从前的，我们说现在，你现在的态度，你这种自以为意不服责罚的态度，所以他是针对受苦之后的行为。他认为呢，约伯你一直咄咄逼人的申诉是不顺从责罚的一个铁一般证据来的，你逃避神的管教呢，你不肯回转，所以呢他偏向于责备约伯受苦之后的某些的反应的。那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个朋友的论点呢，集中在于约伯，你因为以往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你没有连续贫穷的人，所以你受苦。我们假设现在有两个组别，第一组是三个朋友，然后呢第二组是以利户，看不看得出他们其实的论点当然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一些的区别呢？
他们三个朋友的论点是因着约伯是因罪受苦的，那以利户呢，他认为约伯在这个苦难当中因着这个愤怒而不服这个责罚，他是选择了这个罪孽，其实就是不义，说他是这个满口这个恶人批评着言语，约伯还是有里边有自义的里面在里面，没有正确的去对待他身上的这个苦难，也没有在苦难当中正确的去反思一下这个自己，这是以利户这么认为约伯的。
18节那里说不可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特别留意一个动词触动，那么在新国际译本的翻译成引诱，所以刚才我也说他已经定义约伯是一个为了利益行义的人，所以他为了财富权力很有可能会受到缩摆，经不起引诱的。他的言论呢，其实反映了大多数人在苦难的时候的某些想法，所以他在这里劝约伯，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呢转而行恶。21节，你要谨慎，不可看重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在结语当中，他指出什么呢？到底他觉得约伯，你做错什么样的选择呢？
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这是谁说的？是他说的，并不是约伯。就在以利户看来呢，约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始终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接受和顺服，反而是倾向于发怨言啦，甚至还质疑神的公义。约伯这种态度呢是不义的。
我们再参考一下吕正中的译本怎么说呢，你要小心约伯，你要小心啊，不可偏向罪孽，因为你竟选择了不义而不选择苦难的。他觉得约伯有可能会用邪恶卑劣的手段重夺财富跟权力，然后呢将原有的苦境呢切换成另外一个困境，所以约伯认定他现在的遭遇是不公平不合理，就会选择走上行恶的路。刚才我是引述以利户他的想法，他觉得约伯你就是正在走恶人之路，只求赶快脱离苦而顾不上逃脱是不是犯罪。那以利户的劝诫呢，再说一遍，部分是正确无误的，却未能触及到苦难的奥秘核心。
你说
2:9-10是他跟妻子的对话，他的妻子跟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那你丢弃神吧。约伯回应他，就是说他是一个愚幻无神的妇人，我们只是从神那里得福吗？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没有以说话犯罪， 这里呢，其实他也不是属于以口犯罪。十一节说约伯他不会保持沉默，他就要把所有都放在桌面上，就像高天的神胜诉自己的痛苦。看起来是好像是一个抱怨，也可以算是一个抱怨吧，但是他是诉说自己的一个实在的情况，就跟神说这样。
心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我们虽然软弱，但靠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36章16到33节。我们再一次看一下以利户到底准备要怎么纠正约伯呢？以利户持守的观点是，神有一样功课让你学，他要教导你，而这个功课呢，只能通过苦难，人呢才可以领悟到的。他强调神积极方面的属性，也鼓励约伯，你要谦卑下来，哪怕你现在非常的苦，但你还是要谦卑下来，欣然接受你今天面对的苦难。22到25节，以利户准备刻画一幅更宏大的图画，在三个谁主导的问句底下呢，他希望约伯明白什么道理呢？我想请珊珊帮我们读一下22到25节四节经文。
22到25节，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
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有谁像他？这三个谁主导的问句引领下，他希望约伯听明白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像约伯再强调一下神的那种超越，就远远的超越人。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有谁像他呢？神的智慧是无人能及的。然后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他所行的不义？神有绝对的主权，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神的公义是不可以被我们指责讨论的。
强调神的主权还有他的公义。那么哈拿又尝试代入，你是约伯，你听得明白或者你能接受他在此刻搬出的道理吗？
不太接受，因为我们看到他要约伯要明白神不光是全能，而且是神也是至高无上的。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这个以利户重点的时候说出了神的高大呀、能力呀、人的道路都是他所派定的，指出来就是说是约伯的这个不义。
透过描述神的大能，其实暗地里是要指出约伯你的不义。他首先说神的大能是施行教导的工具，第一个反问句呢，就否定任何存在可以跟神的教导权威相提并论的，是不可以的。而且他还说，谁敢质问神设定每一项行动的法则呢？谁有资格评论神行事不公义呢？不就是针对约伯的申诉吗？从远处观看，意思是针对上帝属天的地位。他觉得神是一个审判者，也是一个终极的教导者。以利户呢劝约伯，你要以赞美为终极的信仰态度。24节，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然后呢，26到33节进一步赞美述说神的伟大。他通过呢哪些的自然现象象征神的主权呢？在这个赞美神的叙述当中，
一种是云雨的生成，经文说它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神的智慧就好像天地海一样的广阔高深，那这些雨啊云啊，神对这些自然现象也掌管着，象征着神的绝对主权。另外一个现象是什么？是雷电。我们一说雷电呢，给人一种强大而且令人敬畏的这个力量呢，
审判的。
从有人类以来，好像人被雷电击杀的也不少，现在也有，说你做太多恶遭雷劈。
对对对，
所以就是看到了神的威严，打雷啦闪电啦，让万物都能够看到并且感受到神的威严。
他在描述行大事的神，那么当中提到很多的行动呢，涉及到水啊、降雨啊、打雷闪电等等的，其实呢有双重的意思的。雨水它可以滋润大地，它也能够怎么样呢？看到挪亚方舟你就知道引发洪水，恩典跟审判都是来自神的。然后呢云层呢，云层会遮蔽神的荣耀，显明他的作为呢，如果他不主动向你启示，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但是云彩呢也常常作为神同在的标记的，双重的，他也是施恩者，他可以施恩普照万民，显明他的恩惠呢是普及这个大地的。那么刚才梁安说的，想到闪电呢打雷呢，马上会联想到不可抗拒的审判这股力量。以利户呢，我们不能够否认他有聪明智慧的，他好像呢在跟我们上科学课那样，他从水文学方面呢得到一些启示，描述神的种种行动，他怎么样塑造神的形象呢？透过讲述那么多自然现象，就是我们今天相信的神，他是随己意行事的，他不用跟你交代什么的，他不用跟你解释，他想怎样就怎么样的，他有自己的定律的。如果我们只是看26到33节，你发现每字每句都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从上文下文理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说出赞美神的述说呢？就是再一次让约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苦难肯定是来自神的管教的。好，我们看一下呢，以利户呢，他从苦难中的引导16节到21节，转向呢神全能的彰显22到23节，两个部分来的，他怎么把这两个部分衔接呢？
就说神行事先是高举了神是高大的这个能力，因为以利户在说约伯的时候，他说我的言语真不虚狂，有知识全备的与你这个同在，这就是指的是以利户他自己。能够从这里看到以利户也确实对神是非常的这个认识，因为在那一个年代他能够说出这一番话来，但是他说出这番话来就是他有点居高在上的感觉，代替神发言的这种对约伯说，我说你就听就行了，还是挺骄傲的，还是高举了他自己。
从32章他初次登场，重复，你们要听从，留心听，侧耳听，高高在上的我教训你们，你们都得听啊。这两个部分到底怎么衔接呢？焦点始终都是在神的公义上面，尽管世人没有能力理解神的公义，但我们也要顺服他的工作。人间苦难跟自然界的秩序同属神主权的一部分。那么前部分他在劝诫不要走恶人之路，后部分神学启示，神的全能你理解不到，你唯有抬头仰望，用谦卑顺服的心代替你在申诉，你在抱怨，还是在责备约伯的苦难呢？顿时呢，透过这个赞美神的叙述呢，安置在一个更加辽阔的创造秩序当中的。其实我们一再说，无论是三个朋友，无论是以利户也好，他们的神学观呢没有错的，只是呈现了一部分。那如果正确的神学教义套用在不合适的环境底下，对说的那个人，对听的那个人，分别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影响呢？
我觉得人在苦难中有一些很合理的反应啊。如果他感觉到这个苦难对我不公，那很正常的反应就是我会抱怨。如果我觉得我是无辜的，很正常的就是会觉得委屈，还有很强的申诉欲。但是如果把一套正确的神学教义马上搬出来的话，我的抱怨就变成了质疑神，然后呢，我的委屈还有我的申诉就变成了我自以为意，然后我很骄傲，这样就把人很正常的一些反应就压抑掉，一下就压抑掉了，用一个很大的罪名就给压抑掉了。 然后对于这个言论者呢，说的人呢，就是错过了一个共情别人的机会。我觉得你马上用正确的神学教义来搬出来，然后去论断别人，就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法官，站在法官的位置，你就肯定不会站在一个陪伴者的位置。这个是二者只能选其一。
神可以，但人不可以，不能够同时做一个审判官、法官，然后做一个陪伴者。你刚才的论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本来就已经很委屈了，我听你这么一说我更加的委屈，然后呢你把我所有真实的情感恶魔化了，我本来没有要亵渎神的原意的，但是你无情的曲解我的原意，本来我想寻求神，但是你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自以为意的，我本来想要寻求神，我可能都要止步了。
我想呢，就是产生双重的负面影响，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是乱套。因为呢，你已经轻忽了神学有一个实践性，就是你把基督教的教义呢，完完全全当作机械化的条款了，也就我们经常说的，只会说字句道理，忽略了就是实践性，忽略了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实践性嘛。我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看主耶稣他是怎样没有套用这些教义啊，讲字句，他反而是看见具体的人具体的需要，他也给人最及时的话语供应和牧养。举一个例子，就是撒玛利亚妇人，你看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及这个活水的处境的时候，首先他教义方面就是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是长期隔阂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妇人呢，她有婚姻破碎的过去。你如果从教义上说宗教对立啦，一方面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对立的，但是呢主呢他没有，他反而绕开了宗教对立，他以这个活水，因为他来打水，所以以这个活水为切入点，连接了他对这个永远不渴的这个渴望，直接指出了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困境。所以你看，虽然他有几个丈夫嘛，现在的不是他的丈夫，但是主没有谴责他，反而是给予他什么，说神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他有了这样的盼望。我们主耶稣从来就不会套用这些教义，反而是超越这些教义，超越种族偏见啦、道德批判啦，以这个深深的怜悯呢来触及人最深的需要，也就是非常的现实。
耶稣是主动寻找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而且呢他跟每个人谈话呢有点像量身定造的。我不是拿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教条套在你的身上。如果我们真的像以利户或者三个朋友的话呢，首先你肯定是僵化了真理的，教义呢被你机械化的套用，言论者说的人自己呢会陷入教条主义的，然后呢将真理简化为好像我们做数学题啊公式化的答案，忽视了刚才两位都有提到过的那个人的情感的需要，你完全否定了，忽视了，也削弱了你本来应该有的怜悯跟智慧，真的像法利赛人或者文士那样有真理的外貌，但是没有真理的实质，以神的名义论断别人，却没有看到你自己有盲点啊，让听的人呢二次伤害也会非常的反感的。
作为那个约伯，其实他这个时候真的希望他的这些好朋友能够多多的安慰他，但是我们看到这四个朋友当中他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安慰。如果我是约伯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反而心里会有更多的这个反感，有的时候会对对方说话的这个反感，甚至有的时候会质疑神，你真的爱我吗？你爱我你在哪里？然后就是他不想是听这个高高在上的这些话语，他用的是真是我们看到重要的，他忽略了神的这个爱。其实以利户也是在这里，他教训约伯也好，说约伯也好，其实他指出了约伯的这个不义，约伯要悔改啊，或者是要转向啊，但是他却是重点的忽略了神的爱。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去安慰对方的时候是带着爱心去安慰他。其实我会去想到那个新约圣经那个行淫时被抓的那个女人啊，其实你看那个法利赛人按照律法上来说的话，你看他是在行淫当中被抓的，那就应该是按照律法的话就应该用石头把他给打死，但是主耶稣基督就说了一句话啊，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然后你看了嘛，从那个老道少的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 主耶稣基督也没有去定这个妇人的这个罪。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说是杀人啊放火，但是心思意念的时候也是罪啊。但是神也说你们若认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站在神的这个位置上去审判或者是说教任何一个人，而且要是看到通过这些苦难真正的去引对方能够去转向神，我觉得就像是一个桥梁，就像一个这个中保。
像哈拿说的，我们是桥梁，我们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不是狠狠地把那个人甩掉，然后呢一味地扣上帽子说他不义，说他有罪等等的，完全忽略了他的情感。我相信在座每一位我们听节目的听众呢，我们都相信神绝对公义的，但无奈的是你现实当中不论是你自己或者你看到身边的人，这个世界每天发生的事情有很多未解之谜，我们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去接受有些事情我不明白就是不明白的了？
其实很难的。如果是我呢，我就是简单化，神就是公义，就是肯定。那有很多我不了解的，那是我认知的有限。因为人类不是说吗，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人类肉眼看到的只占多少？
多少？
只占10%。
有一大部分
对呀，所以90%，对呀，按能量你是看不到的。这说明什么呢？哎呀，我们人对这个神的公义如何实现呀，仅仅限于这个时空嘛，就像以赛亚书55:8-9说的，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人无法凭有限理性去理解神的计划的。所以我就是肯定，我就是接纳神是公义的。那到时候为什么恶人现在还昌盛，义人还受苦呢？别忘了，圣经始终强调神的公义有一个终末性，也就是彼得后书3:9说的，神将在末日审判中就彻底解决这个公义和不公义。
就像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道路为什么弯曲的，但只要你知道弯曲的道路是神设定的话，不知道又如何呢？在最后呢，我也引用哈巴谷先知他的话吧。他曾经呢在疑惑当中非常的困惑，质问神，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但是来到3:17-18，最终他宣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心。真实的信仰呢，不是让你去逃避所有的困惑，假装自己很懂，假装自己非常的坚强，不是的，而是呢，我们在困惑当中更深依靠神的信实，这才是最重要的信仰。那么谢谢今天大家陪伴我们查考约伯记36:16-33，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37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珊珊，
我是哈拿，
再见，
再见。
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
亲眼看见你。